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朝俄领导人会面，金正恩高调支持莫斯科。唱战略双簧，中共借朝鲜对普京暗度陈仓，
借金正恩的手来援助普京。
中共一带一路是否挤兑台湾外交空间？
台湾当然在外交上面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美国会议员参观纽约六四博物馆。
If we, you know, want to continue to call ourselve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we have to.
如果我们想继续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就有责任为自由而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为我们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三9月13号与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最现代化的东方航天港会晤。普京说，我很高兴见到你，并与金正恩握手超过半分钟。金正恩感谢普京的邀请和热情款待。朝鲜官媒朝中社此前报道说，金正恩表示此次的访俄行程体现了朝俄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并旨在将朝俄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和发展到新的高度。本期节目稍后将有更多金正恩此次访俄的深入报道。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星期三9月13号证实，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和平特使枢机主教马尔泰祖皮即将访华，并将与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就如何解决乌克兰冲突举行会谈。梵蒂冈星期二表示，祖皮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中国，目的是继续为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做出新的努力。美国会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9月12号在纽约表示，该委员会周一与华尔街高管进行兵棋推演，以了解台海一旦爆发战争对美国经济有何影响。
The entire U.S. economy, banking system would be imperiled. Equity markets would drop precipitously.
他说，美国整个经济和银行体系将受严重威胁，风险也会超出冲突范围。中国电动车抢占欧洲市场，欧盟启动反补贴调查。欧盟委员会星期三9月13号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对获得政府补贴的进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关税，从而保护欧盟的汽车工业。中国星期三9月13号首次公开否认限制民众使用苹果手机，但是强调苹果手机存在安全隐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详细说明有关的安全事件，但是他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和信息安全。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星期二9月12号晚间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英国卫报在发自台北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北京当局是在台湾下一次总统大选投票日四个月前推出这个意见的。同时，解放军海军在台湾以东海域集结了多年来罕见数量的战舰，其意图似乎要台湾民众在和平统一与军事冲突之间做一选择。中国经济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私企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一些离岸债券持有人正在与跨国律师事务所亚斯特进行磋商，希望成立一个小组拿出一个应对方案，一旦碧桂园未能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债权人还能有哪些法律选择。华裔加拿大议员庄文浩周二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向美国两党议员说明中国政府如何采取各种手段渗透加拿大社会。
These tactics cannot be tolerated.
庄文浩说，在自由和主权国家这些手段不能被容忍。他呼吁民主国家加紧合作对抗中共对民主世界的挑战。 来看俄乌战场，俄罗斯当局表示，乌克兰部队星期三9月13号凌晨对克里米亚半岛一处颇具战略意义的造船厂发动袭击，引发船厂大火，造成24人受伤。俄军也在奥德萨州发动无人机袭击，7人受伤，其中3人伤情严重。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朝俄领导人会面，金正恩高调支持莫斯科，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9月13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最先进的航天港会晤。普京表示，他和金正恩会讨论平壤的卫星计划，而金正恩说莫斯科在与西方进行所谓的神圣斗争，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谷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两位领导人被问及是否会讨论从朝鲜获取供应以补充莫斯科日益减少的武器弹药库存时，普京表示他们将讨论所有的问题。华盛顿及其盟友认为防务合作是此次会议的首要议程项目。当记者问俄罗斯是否会帮助金正恩建造卫星时，普京回答说，这就是我们来东方发射场的原因。普京说，朝鲜领导人对火箭工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也在尝试发展太空技术。金正恩在与普京会晤开始时表示，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和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立场。金正恩说，我很荣幸普京总统准备了在发射场这个特殊环境下会面的机会。发射站是你们作为太空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让我们对前进的道路有了深刻的了解。金正恩还告诉普京，他完全支持莫斯科对抗霸权势力的神圣战斗。金正恩对普京说，我们将永远支持普京总统和俄罗斯领导层的决定，我们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朝俄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受到华盛顿及其盟国的密切关注，他们怀疑两国可能同意进行武器和国防技术的交易。两人的会议选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值得注意，因为东方航天发射场是俄罗斯作为太空强国野心的象征，而朝鲜在过去四个月里两次未能成功发射侦察卫星。普京稍早在东方航天发射场欢迎金正恩的时候说，我很高兴见到您，并在俄罗斯再次欢迎您，正如我们商定的，这次是在我们的东方航天发射场。金正恩将发射间谍卫星作为首要任务，同时推动朝鲜这个核武国家加紧发展弹道导弹、无人机和攻击型潜艇。在与普京会面之前，金正恩用韩语在访客名单上签名写下，诞生了第一位太空征服者的俄罗斯，荣耀将永垂不朽。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普京带领金正恩参观了该设施。电视台称，金正恩向普京提出了大量详细的问题。俄罗斯媒体称，普京带金正恩参观了俄罗斯新型太空发射火箭安加拉的组装大楼，长 42.7 米的助推器可将有效载荷发射到近地轨道。韩国军方和日本政府表示，在峰会召开前几个小时，朝鲜从首都平壤附近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分析人士称，这是朝鲜在金正恩出国期间首次进行此类发射，表明该国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授权级别有所提高，控制系统也更加完善。金正恩执政12年间仅出访过7次，均在2018年和2019年之间。他还曾两次短暂跨越朝鲜边境。当被问及两国领导人是否会讨论武器问题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两国在敏感领域进行合作，但详细内容不会对外公开。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谷的报道。朝俄领导人会面，金正恩高调支持莫斯科。请您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长期隔绝于世的朝鲜与深陷战争泥潭的俄罗斯之间的戏码，唱战略双簧，中共借金正恩对普京暗度陈仓。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金正恩与普京会面前夕，中国副总理刘国中率高级代表团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庆典，并且与金正恩会面。中国官方称，两人就中朝关系深入交换意见。那么，本次金正恩奔赴俄罗斯与普京会面，是否存在北京元素呢？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要说起来是叫战略欺骗。这个北韩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够生存到今天，完全是由于北京。如果没有北京的支援，它在1950年就被摧毁了。
嗯，
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党国利益，被斯大林逼入了朝鲜战争。这个现在已经有充实的历史研究资料已经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从此就在表面上丧失了在朝鲜问题的主动权，结果就被北韩所挟持，成为北韩所作所为的受害者。那么北京呢，就顺势利用自己是一个受害人的这个地位，就在北韩的核问题上充当起了调解人，组织起了六方会议。然而六方会议开了20年，从1993年开始啊，然后六方会议的结果呢，是北韩从一个无核国家变成了有核国家，而且还拥有能够达到美国的运载工具。实际上呢，北京和平壤是在唱一个双簧。
至于北京利用金王朝唱双簧能得到什么利益呢？赖小刚说，
北京是在借自己在朝鲜战争时的无奈和美国的期盼，利用北韩的核武器来增加自己在对美外交中的砝码，而北韩呢，则甘愿充当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无赖，来换取北京的保护。北京在北韩的核问题上，从1993年以燃硫换核反应堆，到2018年金正恩访问北京的25年时间里面，成功的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及自己与朝鲜的战略默契。那么金正恩出访俄罗斯是北京与平壤的又一次战略双簧。北京由于在经贸上依赖西方和日本，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有顾虑，因此呢，就需要北韩这个无赖来借金正恩的手来援助普京，同时制造各种假象来显示自己与平壤的关系冷淡，来迷惑外界。其中的一个呢，就是派中联部副部长出访平壤，来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这个是一个外交的迷雾，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赖小刚的精彩点评。唱战略双簧，中共借金正恩对普京暗度陈仓，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带一路已经10年，中共是否借机挤兑台湾空间，请你不要走开。
2020年5月，香港的教育界挂起了一场运动式的文化整风，一道高中的历史考题成了导火索。
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一个小小的8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52岁的香港考评局平和发展部经理杨英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诶，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
一个香港的普通公务员为何会被指控犯下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错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九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满十年。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国际间的看法不一。一些台湾的邦交国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断交，这和“一带一路”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其中实质性的关系还无法确定。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那么向凌，中共一带一路目前面临的主要批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他们的看法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初开展起来的时候是出乎意料的好，可是到后期就出乎意料的糟。一开始在2013年刚提出来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呢，全球化正在高潮的时候，所以一下子这个一带一路就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欢迎。我们看到亚投行还有大批西方国家来加入，所以我刚刚说形势是出乎意料的好。可是呢，随着这几年疫情后世界经济的衰退，还有中美关系的恶化，这全球的供应链破碎了，所以一带一路是面临着蛮大的挑战，就也带来很大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美国、欧洲，日本这些民主的国家，从政府一直到大众的舆论，其实不断的批评这中国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中国所对为这些开发中国家设下的债务陷阱。志远。
好的，那么中共的一带一路对台湾的邦交国是否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是的，这当然有相当大程度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近几年，像比较好的例子是所罗门群岛还有这个基里巴蒂，他们在这个就是跟台湾断交了嘛，那所罗门群岛几乎就是跟中国靠得很近，那些在外交上面从这个台湾转向承认中国这些国家，或者是说很多是有重叠，就是参与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种倡议的国家，其实很少得到这个他们所当时人民或者是政府所期待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经济成长，在短期当然是有一些利益，但是这些利益就最后又被刚才讲的这个债务陷阱、高额的债务还有贸易不平衡所抵消。那它中间其实还有相当大程度是这些开发中国家是他们政局其实不太稳定，所以中间有非常多的这个经由一带一路然后他们的政府的贪污，所以后来能够真正看到的这些长期利益其实不如预期。那比如说这个拉丁美洲或是加勒比海的国家，他们当初都认为说跟中国建交是有助于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可是我们经过比较就会发现，那些承认这个中国就是外交转向跟中国去建交的这些国家，经济表现其实不一定有比跟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比如说伯琉这些国家还要好。那也就是说，按照客观证据来说，外交的转向未必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是有实质的帮助的。志远。
那么面对中共一带一路的作为，台湾外交有哪些因应的措施呢？向凌。
是的，台湾当然在这个外交上面还是因为这个一带一路或者是说中国的这些威胁利诱之下，受到相当大的影响。那目前呢台湾在我们说这个太平洋地区好了，其实剩下了四个邦交国都是相当小的国家，那他们都面临非常类似的这种国家的问题，一些挑战，比如说气候变迁、教育还有就业等等。那尤其在这个疫情之后要恢复经济就需要更多的协助，那比钱其实是没有人的，不要说台湾，就是很少人能够比得过中国的撒钱的。但是我们讲到的债务危机，那台湾其实在这个政府部分如果可以从这些岛国他们自己本身的需求来调整我们援助的项目，就不是说撒钱，而是加强对当地的这个渔业、农业还有比如说教育培训这些方面的支持，就是长期的支持，等于是我不是给你鱼，我是来教你钓鱼还给你钓竿。那这 其实是比较对这些岛国是有实质帮助的。那台湾甚至是有希望能够重新再获得这个基里巴斯还有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承认的，因为台湾最近的就是近几年来它的这个援助是很实际的哦，那他的形象，民主的这个形象，在这两个国家还是一直维持相当正面，虽然已经断交了。那所罗门群岛现在我们又看到新政府上台了，所以新的政府也会重新评估跟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志远，
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一带一路已经十年，中共是否借机挤兑台湾空间？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会议员参观纽约六四纪念馆，反思美国的天真，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二九月十二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和这个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辛格参观了在纽约落成不久的六四纪念馆。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的，宇宙，方冰的报道说，星期二中午，加拉格尔和辛森在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六四纪念馆负责人于大海陪同下，详细参观了该馆的每一个部分。加拉格尔说，六四屠杀提醒美国如果我们想继续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就有责任为自由而战，揭露残暴的独裁政权试图消灭自由的事实就是要做的工作之一。加拉格尔还说，我们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天真和一厢情愿应该在1989年6月4号就结束。这个马列主义政权的真实本质在那天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揭露出来，显然随后的暴行夺去了至少3000人的生命。六四镇压之后，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各种制裁，另一方面老布什政府竭力恢复与北京的经贸往来。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将对华贸易与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根据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议是否延长其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每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但是随着美中经贸关系的加深以及中国追求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促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最终将中国的人权与贸易脱钩。2000年5月，美国众议院以83票赞成、15票反对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对华贸易正常关系地位。四个月之后，参议院以83-15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同年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2000年美中关系法。2001年12月11号，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加拉格尔说，很多美国人想在中国市场上赚很多钱，而我们愿意为了赚钱而对人权暴行视而不见。显然，几年后，我们将人权问题与是否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脱钩。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星期一，加拉格尔率领的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8名成员来到纽约参加911恐怖袭击22周年纪念活动。随后，他们参加与华尔街主要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主管的会议，讨论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对美国金融和经济的可能影响。加拉格尔说，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试图向华尔街传达的信息是，我们至少必须准确评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他说，风险范围很广，从因体系不稳定而损失金钱，到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或严重侵犯人权，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所涉及的道德风险。加拉格尔说，希望美国领导人、纽约的金融和经济领导人听到这个信息， 而他们要确保国会立法解决其中一些棘手问题，并确保像天安门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次发生。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美国会议员参观纽约六四纪念馆，反思美国的天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扩大禁止苹果手机，北京为何对老友下重手？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中国方面要求中央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和设备。彭博社报道称，这项禁令涵盖受政府支持的机构及国有公司，并且将扩大到政府控制下的广泛组织。而日经新闻报道称，这项禁令已经延伸至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国企职工。而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说，苹果与中国是共生关系，那么北京为什么向30年紧密合作的老友手下无情呢？独立时评人马巨告诉美国之音，
这一次下这个禁令和之前我们知道已经有秘密的下过禁令，包括国安系统的人都以及党中央、国务院、中南海的人不可以使用苹果手机，这都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家喻户晓的一个尝试。但是这一次的下的新的这个禁令呢，尽管我们听到有这个外交部的人员呢予以否认，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也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接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通知。那么这一次下的最主要的共生关系的破裂呢，事实上与库克搬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有关系。也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在河南所发生的富士康的这起事件，还有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在印度的生产，这对于中共来讲，印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战略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个无情的敌人。这种情况之下，库克的这种共生关系事实上在中共看来已经破灭，但在库克看来还没有，因为中国依旧有很多的生产，包括研发人员，还有一些配件依旧来自于中国。库克的这种共生关系是想告诉中共，我们还有继续维持的可能和继续维持的需要和现阶段的必要。库克是出发点是基于一种贸易以及商业的思维去考虑和释放出来。
而对于中共如何看库克提出的这种共生关系，马巨说，
但是中共认为，当你准备撤出的时候，你从我的家园搬到印度去的时候，或者是搬到越南部分生产的时候，这已经打破了这一点。这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讲，就是你对我的不忠诚的一丁点都是绝对不忠诚。所以呢，这种共生关系在中共看来，在去年前年甚至更早一点的时间呢，都已经出现了破裂。所以现在的中共所推行的新的这些政策也有另外一个大的背景，那这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国家安全的叙事。因为中国现在所有的经济、政治、外交都已经呈现出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这种现状，这种现状之下，我相信苹果遭受打击或者遭受这种彻底的铲除所谓的共生关系已经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嗯，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马巨的精彩点评。扩大禁止苹果手机，北京为何对老友下重手？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